啊，我们今天的世界要讲到庄严，四个字里头只讲一个美，真没有，善没有，慧也没有，只说一个美，那个美还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美必须要具足真善慧，那个美才是真的美啊。佛法讲的周全啊，讲的完备啊，一体其用，二智成尘，故名楼阁。楼阁表什么意思？这我们才懂得。从体起用，体空寂没有现象，楼阁有现象吗？所以诸位见到佛家的佛教的建筑，一个道场建筑，最主要的是大雄宝殿，这最主要的建筑啊，就像北京故宫，北京故宫最重要的建筑太和殿，佛家的大雄宝殿供养释迦牟尼佛的，你一看这个殿呢，外面看两层啊，两层叫楼阁，里面是一层，里面一层代表什么呢？代表一真，外面两层呢代表真俗，真俗二谛，里面一层真俗不二，真俗圆融，表这个意思啊。叫你看到这个建筑啊，哎，你就入佛的境界了。这叫楼阁，为什么呢？华严经所说的就是真俗二谛啊，圆融自在啊。所以讲堂用这个形式啊，佛家不但是佛菩萨的塑像啊，雕塑、美术、音乐，样样都是表法的，代表很深教学的意趣。譬如诸位同学见到的佛像啊很多啊，你们看到阿弥陀佛像啊是站着的，为什么说是站着呢？要戒引众生，这叫戒引像。大多数佛菩萨的像都是坐着的啊。我们前面这里供的是释迦牟尼佛，你看这个像是坐着的。那么这种姿态代表什么呢？代表禅定啊，代表智慧呀。定是体，从体其用啊，就是智慧。这二智，根本智跟后者智。般若经常讲的，什么叫根本智？根本智实在讲就是清净心，所谓是般若无智。无知是根本知啊，它起作用的时候是无所不知，无所不知是后的知，是全知。这两层是表这个意思，表的两种知啊。我说这个姿态呀，就是表这个意思。 坐禅。这在佛法，无论哪一个宗派，无论哪一个法门，都是最重要的修学纲领啊。那么这样说起来，你是不是要每天要去坐禅呢？你要学这个样子不行，你得不到禅定啊。佛是表示这个样子告诉你，坐禅很要紧。你看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跟我们讲的，什么叫坐禅？坐禅不是行事，所以坐呢，如如不动叫坐，不是真的叫你坐在那儿，而是你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你的心能保持如如不动，那你是真的在做法坐了。禅是什么意思呢？禅是外不动心。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如如不动是坐，不取于相是禅，这叫坐禅啊。那么坐禅到哪里去坐呢？到了最后公司去坐，逛一圈，你在那里修禅定，在那坐禅，没有动心，看到琳琅满目，没有动心了，你心在那坐了，坐是表不动的意思，不是说身不动啊，心不动啊，身不动不管事啊，没用处啊，要心不动。禅用现在的话讲，不受外面境界的诱惑啊，不管你是什么五花八门啊，我决定不受诱惑，不着相，不取相。你不受外面境界诱惑，禅禅功深啊！你在这个花花世界里头如如不动啊，你定功深啊，是这么个意思啊。不是真的叫你天天就面皮盘腿面皮，那好了，释迦牟尼佛天天盘腿面皮，我们一句佛法也听不到。世尊当年在是到处奔波讲经说法，忙得不亦乐乎啊。他在禅定当中，所谓是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所以一定要懂得禅定真正的意思啊，你可不能搞错啊，盘起腿来面壁，什么事都不干，那人家讲学佛是消极啊，学佛是社会上的寄生虫啊，人家瞧不起啊。是我们把佛话佛讲的这个话误会了，没有真正理解啊。佛法非常活泼，非常自在啊，对社会是最大的贡献啊。哪里说是什么事都不做，做得比人多啊，比别人圆满，比别人究竟。所以这个大庄严崇国表这个意思啊，他所表的也就是佛所要说的。第三段呢，叫众成就，这华严气派地区不同，出席的大众非常踊跃，而且不同凡响。我们在这个里面也分成几个段落来介绍。第一个呢，集义。清凉大师分为十段， 我把它介入成五段，因为有很多段落很繁琐，我们可以不必知道，更要紧的是一定要提出来给各位报告。第一段是接引这些大众来参加这个法会，意义何在？清凉呢，跟我们说出十条。第一个是为影响，为主办故，这样殊胜重要的教训，如果听众少，得利益的人就少。诸大菩萨来参加这个法会呢，做影响众。这个法门过去有没有听过？听过。有没有学过？学过。有没有证得呢？几乎都证得。他们个个都能讲，绝不比释迦牟尼佛差。为什么也来听经呢？做影响众啊！哦，让大家一看，哎呦，这些人都在听了，那大概一定不错了，我们赶快去听吧。意思在这个地方啊，今天在我们道场，你们大家所尊敬的常怀老法师坐在前面了，他是影响众啊。那大家一看，哦哟，常怀老法师的听经大概讲的不差了，道理在此地。这些诸佛菩萨化身大士来参加这个法会，是为影响众，为主办故。佛法诸位要知道，净虚空变化界是一个整体呀。好像演戏表演呢，我们这是一个剧团呢。净虚空变化界，我们是一个剧团。今天唱这台戏，哪一个唱主角不定的。任何一个人都来可以唱主角，你唱主角，我们大家唱配角。那明天他唱主角呢？那我们大家做他的配角。哪一天我唱主角，你们大家做我的配角。就是这样的，天天在演戏呀。所以诸佛应化在世间叫游戏神通啊，建立道场叫水月道场啊，讲经说法空化佛寺啊，字字句句都叫我们觉悟啊。我们看到这个形象，听到音声，接触场面，都能帮助你觉悟。帮助大家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他是来做影响众的。第二，为福业长寿以成故。辅助主讲的这个人啊，也就是我们当配角辅助主角，我们来做陪衬啊，来做随从啊，在舞台上表演。各位晓得，学生唱主角，老师跑龙套站在旁边，常有的吧。那在佛门里面，菩萨讲经说法，佛也跑龙套啊。
佛也当随从啊。
这个例子很多很多，不胜枚举啊。可见的佛法是平等的，这不是说成佛了我高高在上，你是我的学生啊，走到哪里那你一定跟着我后面，不是看什么场面谁当主角，谁选扮演，这叫平等法。第三，为守护佛世尊，守护就是护持啊，我们现在讲保护，道场佛的智慧圆满，获得很大，当然不会由魔王外道来干扰啊，决定保护。可是佛的学生呢，要为众生说法了，没有佛那样的智慧，也没有佛那样的福报，免不了啊有一些魔来干扰，这时候怎么办呢？诸佛菩萨来当护法，来守护道场。所以在古时候寺院丛林里面许许多多的执事啊，都是佛菩萨一化的，啊，譬如往年过清寺的寒山拾得啊，在那个时候谁认识他吗？啊，这两个人在寺院里干什么工作呢？厨房打杂了。他是什么身份呢？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啊，在厨房打杂了，风干火烫，他那里痛一样。啊，风干火烫的，阿弥陀佛再来的呀。你看阿弥陀佛在厨房冲米，文殊菩萨在打杂供养他的徒子徒孙呐，啊，徒子徒孙在那享受啊，啊，老祖宗在那服务啊，世方如是，佛法也不例外啊，啊，你看世方做祖父母的对孙子辈很疼爱啊，啊，照顾无微不至啊，诸佛菩萨对我们初学的人呢，也像祖父辈一样的照顾得很周到啊，我们凡夫不认识的，有的时候还要责备他啊，不称心不如意还要骂他几句啊，哪里晓得他是佛菩萨化身来的。那么这是守护法师尊。第四，为庄严菩提场故，真正的庄严是这个道场，有道德的人多，有学问的人多，有修持的人多，这叫真正庄严，不在乎这装潢之美呀，啊，装潢的很美，啊，富丽堂皇，那不是真正庄严。真正庄严要看你这里面有没有真正修行人，有没有真正正果的人，当然凡夫做不到了。佛菩萨来充当，所以他们为庄严道场来的。第五，为供养佛菩萨故，这个供养
不是金钱供养，不是财务供养，是依教修行供养。他来给大家做榜样，做模范。你看他认真带头在修行，所以这是法供养啊。供养的初学的菩萨，为初学菩萨做朋友。第六，为发起持法门故，他们来当发起的。佛是师道，师道必须尊严，所谓是知闻来学，未闻往教啊。可是我们初学的学生遇到好老师，我们有很多疑问问不出来，不知道怎么问，往往在善知识面前当面错过，你说这多可惜。诸佛与大菩萨知道，你不会问，我带你问，你的疑问我都知道。他故意装不知道向佛请教，这一问一答，我们在旁边一听恍然大悟，哎呀，他问的正是我要知道，他来代替我们的。这个叫发起这个法门啊，华严经里面包含着无量的法门。第七，为文法或圣仪故，都是做模范做榜样。殊胜的利益从哪里得来的？文法。过去我也曾经听到有一些法师们说，这都是讲经的老法师，非常感叹的说，你看看许多道场做法会，人山人海，热闹非凡，那讲经啊听经的没几个，非常感慨。大家只知道拜忏、做法会、求福啊，你能求得到吗？你是迷惑颠倒啊！如果真有效果，你每一次都去求啊，真的都得到；不求到了，每一个人去求啊，每一个人都得到了，那叫灵啊，那灵验啊。一百个人求，只有一个人得到，他那个得到那个福不是求。如果是求的话，我一百个人求，一百个人通通得到，那就是真的，我们可以相信。啊，一百个人求，只有少数人得到，我不相信那是真的。福。用这种方法没有法子求到的，能不能求到？能。佛是门中有求必应，你要懂得理论，要懂得方法，如理如法的求，你就能得到啊。求成佛都可以得到，何况世间这些小事，哪有得不到的？什么人会求呢？通达教理的人会求。为什么？他明白道理，他懂得方法，如理如法，有求必应啊。我学佛了， 47年了。我算是很幸运，一开始学佛就认识张家大师，张家大师就把这个方法传授给我，我对他有兴趣。我这47年跟诸位同学说，有求必应，所以我对于佛法深信不疑。你们求都没有感应，我求有感应啊！早年学经教，我所需要的是经书啊，经书很难得，心里面想求哪一部书，在我记忆当中，最长的时间6个月。这个书我就会得到，快点大概1个月就会得到，心里一动念头想找这部书啊，哎，就会有机会遇到，有求必应。那个时候我在台湾，此地智开法师帮我的忙很大很大，我今天有这点成就，感激他的恩德。那时候我们刚刚出家，穷和尚啊，没有钱啊，勤经书没有钱行，智开法师很大方，我要的时候先寄给我，你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给我寄来，我得到这么大的方便。我记得是最长的一部东西，就是《中观论述》。6个月之后，智开法师找到了，给我寄来。6个月最长的，通常我要什么东西，他替我找，大概一两个月就寄给我了。我们所求的是如理如法，是我真正需要的，佛菩萨帮忙啊！有求必应。也有一些同学啊，求不应。我有一年在台湾讲地藏经，在台北市法华寺讲地藏经，有一位法师听了我讲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我下座之后他就找我的法师，你讲的话靠不住啊，怎么靠不住？我求一个电冰箱求了3年了，都求不到啊。我问他，不是你宝刹住多少众啊？他说就是我一个人。我说一个人何必要电冰箱啊？佛菩萨当然不会送给你啊，为什么呢？没有必要啊。真正有必要啊，有求必应。佛菩萨绝不会增长众生的贪嗔痴慢，所以你求的东西要如理如法，才有感应。不合理的那个要求，佛菩萨不会答应啊。你求名闻利养，求升官发财，靠不住。那我们出家人，出家人呢，我们要经书，我们要修道，我们要弘法，这是本分的，本分呢，那佛一定帮忙。我在1961年打了个妄想，这个念佛塔要像莲花一样，圆圆满满的。圆形的，我还画了个图，写在笔记本里。1961年，我妄想啊！现在在新加坡居士林啊，李牧原居士啊，他说：“法师啊，你这个 妄想我们要落实要兑现，他要在那里建一条村，建一个圆形的念佛堂，这个圆形的念佛堂直径40米，念佛堂里面可以容纳一个足球场，旁边盖400多间疗房，住弥陀村啊。他说我的妄想呢，他要去落实啊。那好吧，你既然愿意去落实，你就落实去了。我打妄想，没有想到会兑现，没有想到在新加坡兑现。这是三宝威神加持的，不是我们人力的，人力做不到啊。新加坡这个地方因缘具足，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念佛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进念佛堂念佛都不想出来呀、啊，所以才有这个感应啊。所以那个念佛堂的现在人讲磁场，我们中国人讲气氛，不可思议，说不出来，必须自己进入念佛堂念上两三天，你就亲自体验到了。可是我说过很多次，我们的念佛堂有诸佛菩萨在里面念佛，如果不是诸佛菩萨在里面给我们做影响咒啊，给我们做示范，决定不可能有这样好的气氛。那么将来弥陀村建好，我们希望道场这个功德箱没有啊，不要给人有压力，一进到那就要出钱，吓得他不敢来了，一律取消，不收一分钱，欢迎你到这念佛，到这边念佛，衣食住行四事供养，常住供养你。常住钱从哪里来呢？我们老板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福报，我们怕什么？我们替阿弥陀佛做小工啊，替他服务啊，你不支援我们就不办了，我们就停办了，你大力的支援我们就拼命做啊，我们是这么一个念头，深信佛法，深信诸佛如来本愿威神的价值，我们有这个信心的。现在全世界经济萧条，东南亚有甚的，我们建这个弥陀村，建这个念佛堂，新加坡的钱需要5000万，很大的一个数字，化缘到哪里化？居然这个钱呢你筹的差不多了，所以新加坡政府都震动了啊！在这个时期筹款这么难，你们要做这个事业，居然这一笔款就能够筹足，这是人民支持，那政府当然支持，政府要顺从民意呀，政府热烈支持啊！这是政府开明有智慧啊！你们短短时间筹这么大的一笔资金，人民的乐意啊，所以政府一定要顺人心，所以这个是道场建好之后啊，我们不敢讲最后啊的确是空前， 是现代第一念佛道场，将来里面可以住1200人。
我们有400多个疗房，每一个疗房都有套房，一个疗房住3个人，就可以住1200多人，常住在里面的。只有一个条件，老实念佛。所以他不是养老的，你到底头要念佛。不念佛，我们不供养你啊。你去念佛，我们把你当佛看待的。你到这个道场是去做佛的，将来要往生不退做佛啊。我们供养你是供养一尊佛啊，最真诚恭敬心在供养我。你一定要真正发心去做佛。所以有人说，那如果他不做佛呢？他到那贪图享受，那怎么办呢？不要紧，我们也不要去理会他。为什么呢？有护法神找他麻烦啊，去惩罚他，我们还可以做好人呢。所以这个道场真有护法神现在念佛，每一堂这个念佛都有10几位出家人带领，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出家人偷懒缺课想到疗房就睡觉，大概躺上床上10分钟，护法神来了，用铁棒夹他的脚他喊救命赶紧起来到念佛堂去念佛，乖乖的，以后一堂课不敢缺这护法神已经找了，我晓得找了2个人的麻烦，一个是在家居士这一个是出家众，由护法神管理，我们不要问他。你是假的念佛的时候，护法神找你麻烦，惩罚你啊！所以我们只要心正行正，一切为佛法，一切为众生。这个事业就一帆风顺，有求必应。所以这是想为文化或圣意殊胜的利益。所以将来念佛堂这个念佛的同修，每一天24小时不中断的念佛，我们采取地贤老和尚的教训，你念累了你到疗房里休息，休息好了赶紧到念佛堂。所以我们将来这400多个房间，我们疗房的门是做玻璃门，外面可以看得进去怕你偷懒嘛，你在这睡懒觉吧。我们有巡疗的人一看把他睡懒觉不行而且休息的时候呢一定穿海青，海青不脱这是警觉性，你去休息，休息好了赶紧到念佛堂里。我们互相警策，互相勉励要真正用功每天听经2个小时听经呢，我们念佛这个念佛堂四周有大荧幕就在念佛堂直径坐下来听经，每一天听经2小时念佛不中断，24小时日夜不中断就是你累了可以去休息，休息好了赶紧接着。我们要真干欢迎全世界念佛的同学都到那边去念佛我们建第一个道场希望将来这样的道场呢，在全世界每一个地区到处都有这个世界就变成念佛的世界了第八为表法行深礼故 诸佛如来示现，啊，像华严经上示现种种不同的身份，男女老少各行各业，这些人都是化身大士，都是诸佛如来参与这个法会。表示正如甚深法界，如果没有这些人，怎么能显示出佛说法的深度啊，佛说法的深广，用他们来代表。第九啊，为顺正说不虚故，上随顺法性，这随顺理啊，下随顺众生啊，也可以说上随顺诸佛之所说，下随顺众生之所闻，真是不虚啊。幕后一条，为翻显法不共故，这是显示出前面所说的是一法，这里面所讲的是多法，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共中有不共，不共中有共同的，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我们在华严会上看到参与的这些化身大师，他们所现的形象是各个不同的族群，各个不同的社团，种类复杂，种类之多不可思议，这个是显示出众生法界设法界六道里面这些众生的相状。为什么显示这种相状呢？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如来无比殊胜的华严法会，一切异类众生都有能力参加，我想有一些同学可能听说过，能参与华严法会，这皆是化身大士。如果不是化身大士，这个大会在现前，凡夫不见不闻。这一会是世尊在定中所说的。声闻缘觉不见不闻啊，为什么有这么多异类的团体啊参加？清凉跟我们说的好，当机呀是有两种，一种人呢化身大士，这个大家知道的；另外一种人叫大心凡夫。我们听到这一句啊，我们就很兴奋起来了，我们是凡夫啊，只要发大心，你就有资格参加这个法会。换句话说，你只要有大心，你就有资格学华严。什么是大心？起心动念， 我们要想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不可以为自己想，为自己想，为我家庭想，为我团体想，为我国家想，为我们这个世界想，心量太小了，这不是大心态。这个大的标准，尽虚空变法界，你要这样想才行啊。所以我们在新加坡很坦诚啊，遇到李牧原呢，真的是同志同学啊，难得他有这个心量，我们见弥陀僧，我们见念佛堂，是给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建立的啊，不是我这个地区的，不是我这个国家的，也不是我这个世界的，尽虚空变化界，这就大心量。